下边这个宾陀卢尊者，宾陀卢波罗多尊者，这位尊者就是我们每天吃饭那个圣僧，那个位置就是他老人家坐的。上三字此云不动名也，下三字此云立根性也。先名上面三个字宾陀卢是名，波罗多是性，不动立根。先名后姓者，其足犯十八，成名在先，别其余也。那也立云，竖其长者，以旃檀钵指刹顶上，号于众乐。神力农其者即于尊者现通取钵，佛何则已？敕令不准入灭，留神久住，令末世供为大福田也。这位尊者呀，同心为民。他的名字先名后姓，因为他们族人呢有十八个人出家，所以把这个要加以区别，是成名在先，叫宾陀卢。在律上说呀，竖提长者，这个竖提长者是个大富长者呀，我看到经上说呀，竖提长者呀家里非常有钱，他的享受超过当时的那些王公。他有天呢，这个皇帝在朝中啊，朝廷上议论事情的时候，突然间空中掉下一个白的，好像很好的一个织的东西啊，掉下来了以后，大家都赞叹，哎，这个东西世间上很少有啊，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？大家都在赞叹，国王也赞叹。这位书记站在旁边笑了，他说：“那我们家里头擦桌子的布。”国王一听啊，擦桌子布这么漂亮啊。说是啊，是擦桌子布。说那我将来到你家里看一看。好，这个书记当时说好，那陛下什么时候去看？大王什么时候看？我准备一下，啊，约好了时间，那天来了。国王到家里，一看呢，哇，那真是高级呀，啊！我是说不出来的，还是我记得是，又是点的那种那个水晶床，啊，那个那些个童男童女呀，啊，供养的，啊，各方面非常殊胜。这国王一看。说你比我简直比我享受的太多了，好的太多了嘛！你一个做臣子怎么可以这样？他心里想，不服气了。他回来出了宫以后，我要把这个家里财富拿过来。于是我调动人马，告诉这个将军去，把他家里人马，把他家人把他抓起来，然后把他财富偷偷拿过来，收归公，收归国有。然后把这个将军就领着这个军队就来了。来了以后啊，天神马上在他的这个院子周围出现。这个军队上头还没等动呢，他用手一挥，通通倒掉了。这个将军一看不行了，回去报告。这报告国王说不行了，现在我们没办法，还有天神保护他。这国王一听很奇怪呀，是怎么事情呢？就问佛，佛讲这段因缘，啊，很多过去也是大富长者，对三宝中有大布施的人，他就拿了一个旃檀钵，旃檀木做的一个钵，放在刹顶上。有的书上记载说是放在一个杆子上，大概是那个杆子叫那个床帆那种杆子上，放在那上，一般人不容易上去。他就告诉这些大众啊，大众的尊者们说呀：“你们谁要上那上，那把拿下来，我就给供养他。”大家都因为佛有规定啊，不能现神通啊，大家都你看我看你，佛在旁边，大家谁不敢动。这个尊者一下子高兴了，一下子上身都上去了，那么拿下来了，拿下来世尊就呵斥了，呵斥说告诉你不准现神通，你要现神通好了，不准你入灭，你就留着世间现神通好了，哪里一个供僧你就到哪里去应供，你去现神通吧。所以末世啊应供啊，做人间的大福田，这宾陀卢尊者啊，据说是这个前穆王在斋僧的时候啊，他下来了，就是那他的白眉毛啊都掉地下来了，拖在地，那从空中凌空而下到那个首座上，到那个圣僧的位置坐在那里了。我们这个圣僧的位置啊也摆得很久啊，我想可能他也会来，真的可能会来，不过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会来哟，你有供心所在呀就会来。所以我们呢，要供佛菩萨的时候要诚心，要诚心诚意的。我总感觉这个香灯呢，这个功德非常大。你在那一念虔敬心，不起念头说惭愧之香啊，要得好好正啊，直啊， 那一念的心就与法界相应，原来的福德就法界的，就与法界相应，就像法界那么大。供那个供菜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这里供菜呀，现在大家都戴起口罩了哇，两个人端过来呀，恭恭敬敬供上去，这个是对的啊。你看那个西藏里的那个密宗里的供的，那更不得了啊，那供的不得了啊，穿上衣服啊，干干净净的呀，那一点点的供啊，所以就福报从恭敬中来呀，要从恭敬中来。下边讲的迦留陀一尊者，迦留陀一此云黑光，黑光者颜容粗黑故，又黑色光耀，以长黑故，夜行其时，人见惊骇，佛谨夜行，由此至也。黑光尊者啊，他的相貌啊，长得呀、啊、很黑很粗啊，很粗糙很黑，但是又发光，这叫黑色光耀，和一般黑不一样。他很会教化众生呢，很会化缘呢，这位尊者呢，嗯，很会化缘呢。他就是因为他晚上出去乞食托钵，正好啊，人家这个一个孕妇出来了，天黑了吧，一看一吓了一跳，一看这黑脸的，以为是啊，这是什么人啊，是不是鬼呀、啊？吓了一跳，当时就小产了，小产了以后啊，就其他的这些比丘们呢、啊，就禀报世尊了、啊。世尊说以后那托钵不要晚上出去，就是从这指定。其次是摩诃揭宾诺，摩诃揭宾诺啊，是我们翻译过来叫做房秀，此云房秀知星宿第一，他能够知道天上的这个星宿，是天文，他是个天文学家啊。房秀者，二十八宿中第四宿也。父母导此行而生子，依云初出家时，将遇一佛，中路止语，即是陶舍，俄有比丘来供须知，比比丘者即佛化现，闻法得道。在房秀者，已遇陶家房舍，而吕续故，吕宿故，吕宿故以一义也。知星宿者，不假机恒，通晓天象，故云知星宿第一。房秀是二十八宿中的第四宿啊，他父亲母亲呢就祷告这个第四个星座，希望求个儿子啊，就生了这位尊者。那么另外一个说，他出家的时候啊，他要去见佛，在路上就走，那晚上中间正好下雨了，就住在一个陶家，就是做陶器的家，那个房间里头，住在那里头。那没一会儿啊，也有个比丘来了，也在那跟他一起来住。这个比丘就是佛化现的，就问他谈话，谈，哎，他就悟道了嘛，啊，所以这个人的因缘呢，佛跟众生都是平等缘，但是这个差别缘要众生自己去创造啊。这位尊者他就跟佛有这个差别缘，就该到他在路上，在夜里头，在那个陶舍就过许的时候，过夜的时候，世尊就给他发授予他法，他就闻法得道。因为他所以房朽啊，因为他在陶家的房舍里头，在旅途当中过一许，也是这一个意，这也是一种意义呀、啊。知星宿呢，就是因为他不假机恒，这个机呀、啊、是什么呢？机恒啊，这就是天体观察天体那种那个。天体望远镜就是现在来讲，就是那个东西，古来也有啊。古来在唐朝那个一行禅师啊，做了很多呀，啊，做了很多这种测量天体的东西。他这个机恒啊，玄机玉恒，玄是美珠，啊，是很好的珠子。机是机器、机械，以玄实机。所以向天体之运转，就是一个玉美珠，就是像一个天体的运转一样的那么一个机器啊。恒呢，就是恒，就是那个恒是一个管子，玉石做的管子。为什么要玉石做管子？就是不要受到气候的影响，你做管，然后来观察这个，我们把这个玉珠啊，像成一个天体那样子的啊，按照那个规律在运转，用那个管子来观察。啊，天象是这样子的。 这个古来的朝廷里面是个钦天监，他专门管天体运作的，这天上要有什么事情变化呀，他要照顾，要包括皇帝，说皇帝现在呀，这个天象啊有变化了，怎么样怎么样的啊。所以钟嵘生也是讲啊，国家将兴必有真相，国之将亡必有妖孽，就是各种的不好的现象都出来，天体现流星啊，现在我们看流星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啊，经常也发现呢、啊、日食月食啊啊。他古来就说啊，发现了这个以后啊，这个皇帝都要谨慎了、啊、通常在宫中啊都这一天都要吃素食的，斋戒沐浴呀、啊、静谨呐 啊这是天地发生变化了，这皇帝要小心翼翼的。现在呀、啊、大家认为都是迷信呐、啊、其实也不见得是迷信呢、啊，啊，像孔子就是他这积雷风烈必变，听见了打雷呀、啊、下雨，孔子马上坐起来，正襟的委座坐那地方，下大雨啊打雷的时候啊，他就晓得一方面警惕自己啊，另外一方面我想可能也是万一发生什么灾难呢，我马上可以处理吧，你在躺上睡觉，万一要山洪爆发了啊，或者房子塌了，你临时再穿衣服也冲走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所以穿正襟委坐的坐在那个地方，古人都是这样的，很恭敬谨慎的、啊、敬天，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敬天，敬祖尊天是中国人的文化。下面讲这个伯居罗尊者，伯居罗者存善容，寿命第一，他老人家寿命最多，朱棣子当他是第一个寿长寿的，活160岁啊。善容者颜貌端正故，寿命者寿年百有六十，故云寿命第一。有喜吃不杀戒，91节寿不终夭。又喜曾思以病生，喝离乐果感无不死。出生现疑，母以为怪，只知挠盘不死，夫之腹中不死，夫之水中聚于春之，余为人怀，刀破子线，衣物所损，火不能包，汤不能煮，水不能淹，鱼不能食，刀不能割，命无不死。又娴静少欲，收摄六根，灭度之后，塔又却备，故常要闲居，不出众中，以称第一。这位尊者呀，寿命第一啊，善容，长得非常端正，容貌非常端正的，寿命活了160岁，这叫寿命第一。就是因为从前吃了不杀戒，赶91节以来都不终夭，寿命不终夭，没有中间遭遇到其他的横难死掉了没有。又过去曾经啊供养一位病僧的这个喝了离果，喝了离果就是西域的有一种水果啊，这个水果啊，一个有病的啊一个出家人呢、啊、他供养他，但是这个水果供养了以后呢，才福报大了，赶着无不死啊。他刚生的时候啊，他那外边呢，这个胎儿的外边包一层，就像肉团一样生下来，那全家都感觉奇怪啊，生了这个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也不是人，也不是什么东西呀、啊。说是那这样子就把它放在这个锅，这个熬盘什么，就是那个平底锅，放那上煎，就刚上油在那煎，煎也不死，煎了之后煎不出它也不坏嘛，煎，后来就把它放在锅里煮，煮也不它也很烂，它也不变。后来把它丢到水里去好了，这是个怪物，丢到水里去好了，丢到水里去的话给个大鱼吃掉了啊，因为那个有一层肉皮呀、啊、有一层薄薄的皮包着它，大鱼吃掉了，这个鱼啊给渔夫活到了，抓到了，渔夫抓到了把那鱼杀了以后，肚子一破开，哎，然后还有这么个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用刀子一破开一看，是个小孩子啊，是一个婴儿，一点没有伤害。这火不能煲，汤不能煎，汤不能煮，水不能淹，鱼不能食，刀不能割，叫五不死。所以这个生死有命啊，这是一定的。现在好多人呢、啊、尤其世间上人呢、啊、 总是想办法的长生不老啊，尤其我们过去那些个帝王更是这样，总是求神仙呐、啊，到处啊求长寿，结果搞半天弄巧反拙啊，反倒结果搞得糟糕了。那历史上最有名的秦始皇求长寿也没搞成功，后来汉武帝求长寿也没成功，后来唐太宗啊，据说也是要求长寿，寿长一点，吃药糟糕，把你吃坏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这个《左传》上讲，违天必有大咎，你违背这种天理啊，一定有大的罪过的。这个是你生下怎么样，你只能在阴地上去弄，你在果上来种啊，稻果为阴会出毛病的。现在一般就是稻果为阴呢、啊，你像这位尊者，他只吃戒，吃得很清净，不杀生，91节都不中妖，他也没吃什么营养嘛，活了160岁吧，容貌又很端正，又没有美容，又没有这个那个的，他就是吃不杀戒。所以我们学佛以后才知道啊，真正的因果关系才是真真正正的正途啊，其他都是无有是处。另外他老人家是娴静少欲啊，这也是长寿原因啊，是仁者寿啊，喜欢静啊，那收舍六根不动。他灭度以后啊，灭度了以后，这阿育王去理这些阿罗汉的塔，因为这个波俱罗尊者他还不想度众生，他就想希望一个人呢，这个独处啊，自己在打坐在修行啊。这因此呢，大家都是说这位尊者他都不很，他不再度众生，不再度众生啊。后来这阿育王去在理这些阿罗汉塔的时候，这些大阿罗汉当然都有事迹了，记载了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的，但是只有这位尊者也没有什么。到了这个地方啊，其他的大阿罗汉尊者前面就供养很多东西，到这位尊者前面呢，他说拿20个被子，那个被就是贝壳那东西，像钱币一样的20个被子供养，说是你老人家生前也没有什么弘法利生啊，没什么功德，意思了，20个被子在供呢。他就出来，一出来以后啊，那个塔里的20个被子突飞出来，掉在那个阿育王脚底下，阿育王吃惊，大吃一惊啊，才知道这位尊者是娴静少欲，这个塔都有这种力量。波俱罗尊者，最后是阿耨罗陀尊者，阿耨罗陀尊者呀。有这个一名阿那律陀，以运无贫，以运无灭，以运如意，天眼第一。阿耨罗陀尊者也是位王子，他是王子。所以无贫者，昔遇饥事，曾以饥饭施必之佛。91节滋润充足，至今不灭，所求如意，故有无贫、无灭、如意等这个三义啊，这种三种翻译。天眼第一呢，因为出家以后啊，他是王子嘛，哪里过了惯着出家这种清苦的生活呀、啊？有的时候就难免啊，喜欢睡觉。因为佛在说法的时候啊，他就昏沉了睡了，佛就呵斥他，呵斥你像那个啊螺丝蚌壳，一天到晚呢、啊、睡觉。那这佛一呵斥以后啊，这发愤呢、啊，勇猛精进啊，发愤精进。经其昼夜眼不交接，使其双目，佛教修习，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，遂得天眼，观大千界如主掌上果，如主掌果，故应天眼第一。其实这些尊者都是给我们来实现的。一般人呢，要想一修行啊，也怕腰也酸，头也啊，这个也不行了，营养也吃素，营养也不良了，起来早晨起来要是睡眠不足了吧，那理由很多，妨碍健康。在世间法上大家都不想这个问题了，在佛法当中马上就考虑这个问题啊、哦。那世尊那时候就呵斥这个阿耨罗陀尊者，阿耨罗陀尊者他一发愤精进呢，7天7夜眼睛没有闭眼睛，没眨眼睛，他说就是你害我呀，你老是喜欢闭起来，我不跟你闭起来争道，整了7天7夜，糟糕了，眼睛害掉了，眼睛失明了。失明了以后啊，就哭起来了。他呀，哭起以后，佛说：“你不要难过，我教给你修一个法门，能得到天眼，比你肉眼好多了。不要难过，也因祸得福了。”佛教给他修的乐见道明金刚三昧，一修半头天眼，一半头一半都是天眼，都能看到。 通常天眼在这个地方，他半头都天眼，因祸得福。看见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，看见这个苹果一样在手里拿着，能看得那样，所以叫做天眼第一。这位尊者就是在佛灭度的时候，阿难尊者在哭吧，他就告诉你不能再哭了啊，现在赶去问佛呀，佛要灭度了，应该问的问题赶快问你，不然没有机会了。阿难尊者就问他说，我现在呀心里很乱的，不想问什么，就那四个问题，就是这就是阿难罗他告，这也是大菩萨实现的，大菩萨实现的。这是最后一位尊者，我们翻过来吧，看看这边啊，总结。如是等诸大弟子，这十六位尊者讲完了啊，如是等，还有个等等呢，还不止这十六位呢，就是像这些等等的许多的大弟子们，这个大字就是那大阿罗汉的，都是些上座的。如是者解上，等者立于，大者收前大义，弟子者学在师后月地，解从师生月子，如此盛会可谓难兄难弟，善作善术。如是者，说这个如是啊，这是一个说明的，是结束这个上边的，上面这十六位尊者是如是等。那个等呢，等者立于啊，就是其他的都是大呀，在说那些其他的们，包括那些其他的那些个大阿罗汉们，大者收前大义，就是说的前面那个大的意思啊。弟子者学在师后月地，比如说我们讲人家呀，说是某某人的高足，也叫做高地，是以叫地，那个地高地，就是很高。高才的啊，弟子叫高弟，学习在师里，他的学习的学业的成就在他师父的后边，所以叫弟。那兄在前边嘛，师在前边嘛，弟在后边嘛，那叫师弟嘛。父以教子，师以教弟，就是这个弟是这样的，学在师的后边，所以叫做弟。解从师生，他这种一切的对法义的理解是从他师父生出来的，叫做子啊，师父来生的子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，这个就解惑啊，解惑就是他对一切的疑惑的问题都从老师这个地方啊解决了，智慧从这儿生出来，他的解慧从这儿生出来了，才叫子。就像一个这个法身的慧命啊，原先是一个肉身的啊凡夫啊，学了佛法以后，听了师尊的这种经教的义理，要么有个法身慧命了，就像一个婴儿啊重新新生的，也像子一样的。如此盛会，像这样的呀殊胜的法会呀，可以说是难弟难兄，善作善术。这个难弟难兄啊，这个演义里头有啊，这里演义有的东汉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汉也叫做后汉呢、啊。东汉的时候啊，有个太丘长陈实啊，太丘长是个官名，陈实是后汉的一位贤者呀，也是一位学者啊。他生了两个儿子，那大儿子叫做陈纪，就是纪念的纪，那么你号叫元方。他的二儿子叫陈，那个言字边加个慎字，言字边，言字加个慎，不为以慎的慎，哎对，慎，对对对，那个老大是个纪，纪念的纪，纪念，对的。老大叫纪，老二叫陈，叫陈纪陈，这个念陈啊。那么老大的号叫元方，老二的号叫纪方。 都很有才俊呐、啊，都是一时的才俊呐、啊，大家都认为这两位人才呀、啊。但是他们两个人呢、啊，都有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啊，年龄差不多。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两个儿子自己都是说谈论他们自己父亲的功德。这两个儿子谈父亲的功德呀，大家都分不出高下来，说那好了，我们问到阿公那儿去，请阿公看跟我们说一说，到底是你父亲高明还是我父亲高明。这两个小孩子啊，他到他祖父那儿去了，到阿公那儿去了。阿公说，远方难为兄，近方难为弟，就是远方老大呀也很难做哥哥，老二也很难做弟弟，就是不相上下的意思。这两个弟兄两个呀、啊，这个才华都很高，不相上下，不分轩轾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叫难兄难弟。现在我们变了，是难兄难弟，在患难中的兄弟们叫难兄难弟。这会儿不是，还有古来好多东西啊，我们现在都不是那个原来用法了。比如说我们古来叫说这个人很风流，这也是很好的赞叹话呀，说这个人很风流啊，风流才子的嘛。现在你要说人家风流，保险会骂人啊。这个时代变了，这个观念也变了，价值观也变了。这个难兄难弟是这样来的。这难兄难弟难兄是怎么样说？善作善术，善作善术啊。这个作呢，在古来讲啊，这个师父在这个是大学士还是论语里边呢、啊、副作就是这文王，副作之子树之，就是文王啊他父亲创造了事业，而且武王又来继承这个事业，他在中间呢没有什么要享福，所以这个很了不起的。善作善术，就是善于创作，善于继承，这个术是继承的意思。孔子讲他术而不作，他就是继承前人的东西，他来说一说，他没有什么创作，叫术而不作。作是创作的意思，术是述说的意思。那这个莲池大师意思就是说呀，难弟难兄啊，这些大阿罗汉们呐、啊，那都是不分轩轾，都很高干的啊，都是很高干大阿罗汉嘛。啊，都是一些个大菩萨乘愿再来现阿罗汉相，谁知谁的境界怎么样不知道。难弟难兄，善作善术，这个善作指佛说这个法门呐、啊、是很善法，初善中善后善是善法。善术这些大阿罗汉们，大家弘扬佛法的时候也很得要领啊，都很会弘法善巧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另外我们看这个巧啊，解上立愚者，前解十六尊者，后立前二百人也。收前大义者，此大弟子即前大比丘、大阿罗汉，以一大字舍前二也。学在师后者，先教后教，如兄先弟后故。解通师生者，启发欲养而成法器，所谓从佛口生，当少佛种，如父母生子故。难弟难兄者，古称远方难为兄，近方难为弟，然兄好弟俊，无可优劣，今不取比喻，料欲佛为兄，诸阿罗汉为弟，二句难得故。善作善术者，古称文王以王继为父，父作于前，以武王为子，武术子术于后，今已不取北欲，料欲佛为父，诸阿罗汉为子，师子道邪故。这段莲池大师在解释啊。